中国经济最近是不太好，但是在春晚上看到一个个机器人登台表演之后，很多人可能觉得又行了。哎，觉得中国机器人那么牛逼，经济是不是马上就要起飞了？习近平科技兴邦的伟业，哎，就要实现了。那么为什么我说习近平的科技兴邦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呢？到底什么才能真正的提振中国的经济呢？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在最近啊，中共的宣传叙事里面，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概念，那就是啊，目前中国所有的经济困难都是短暂的，它并不是长期的困难。只要给中共一些时间，等我们习主席的大炼电动车、大炼芯片成功了，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到时候别说走出经济阴霾了，超英赶美那都是指日可待了。但是这样一个叙事啊，它其实并不成立。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倒不是说中国的这些科技创新就全是假的。而是这里面啊有一个关键问题一直被大家忽略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体量问题。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经济数据。目前中国经济不好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呢？是2021年开始的房地产行业崩盘。中国房地产行业呢从2021年开始见顶之后呢，在2023年就开始走向了崩盘的快车道。崩盘之后呢，根据荣鼎集团的估算，2023年到2025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总规模从 2.9 万亿美元缩水到了 2.15 万亿美元，两年缩水了近8000亿美元。同时，因为房地产还关乎到土地财政，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之后呢，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开始变得匮乏起来。而这一匮乏呢，地方政府就没有办法继续搞大基建了，这导致中国的基建项目自2023年开始呢，也就开始放缓。总体的体量呢，从2023年的7600亿美元规模下降至了2025年的6500亿美元规模，两年下降了1100亿美元，这两项加起来就为中国两年带来了约9000亿美元的 GDP 折损，这已经相当于台湾的 GDP 总量了。习近平喊了那么多年台湾没打下来，中国经济倒是两年就折损了一个台湾。那么折损的这个窟窿是靠谁填的呢？按照中共的宣传，中共的叙事，靠的是电动车，靠的是新三样，靠的是人工智能，靠的是机器人，靠的是中国种种高科技创新产品。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中国主要的新兴行业，也就是新三样中的太阳能、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再加上机器人和 AI， 在2023年累计创造的 GDP 呢，大约在8200亿美元左右。而到了2025年，虽然新三样 AI 机器人这两年吹的是震天响，但是其创造的 GDP 呢，也仅仅只是增长到了9800亿美元，两年时间是增长了1600亿美元，但是增长空间完全不足以抹平房地产衰退带来的降幅。其抹平的差距仅仅和房地产问题衍生出来的基建投资降幅相同。那么既然新兴行业实际上并不给力，房地产和基建的下跌缺口又是靠谁填平的呢？实际上靠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技能出口，并且是廉价制造出口。中国的出口呢，在2023年的规模是 3.38 万亿美元，到了2025年呢，迅速飙升至了 3.77 万亿美元，两年增长了4000亿美元，这才是抹平房地产跌幅的主要工程。而为什么又要说是廉价出口呢？这主要还是要看这两年的出口构成。在4000亿美元的新增出口里面，高科技行业占多少呢？其实占的并不多。机器人和 AI， 一个是因为刚刚出来，一个是因为纯属中国特供，那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出口，这两项就不说了。而已经搞了几年的新三样贡献是多少呢？贡献可能低的超乎你的想象。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呢，2023年新三样累计的出口规模是在 1.06 万亿元人民币，到了2025年呢，它是增长到了近 1.3 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两年增长了2400亿人民币，看起来还不错吧。但是别忘了，2400亿元人民币折下来就是340亿美元。大家还记得中国这两年出口总共增长了多少吗？是4000亿美元。340亿美元仅占出口总增幅的 8.5%。对出口增长它影响啊并不大。那排除这些新三样，剩下的靠的是什么呢？自然还是靠中国传统技能廉价制造。比如廉价制造中的各种小商品，廉价制造的各种数码产品。同样是在出口增长方面，最近伴随着中国电商的出海，跨境电商的兴起，中国小商品啊开始席卷全球。这个新闻呢大家可能看到的比较少，最多的呢也就是看到欧盟、美国又要制裁中国跨境电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额包裹了。其他的呢中共是一概不提。但是在新闻之外，这个跨境电商其实际规模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巨大。同样是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跨境电商在2023年的出口额呢是 1.84 万亿元人民币，而到了2025年呢就迅速增长到了 2.18 万亿元人民币。两年跨境电商的规模累计增长了3400亿元人民币，约合480亿美元。这个近些年飞速增长的跨境电商，其出口规模比新三样要高，出口带来的提升也比新三样要高，其对于经济的贡献值那自然是比新三样要高的。但是网上能看到它的名字吗？会看到中共鼓吹这个吗？答案其实是看不到。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其实是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叙事。中国经济如果扒开数据，我们看到真实的模样是什么呢？是在2021年房地产崩盘之后，中国房地产对于经济造成了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本来这种巨大的下行压力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直接崩盘，最终呢却依靠廉价劳动力、廉价制造顶住了，并且是以对外出口为导向的廉价制造顶住了。当然为了制造更多的廉价产品，中国人这段时间工作也更辛苦了，工资也不涨。可是这一切呢中共并不太提，而是被中共美化成了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前半段倒是类似的，都是房地产下跌导致中国经济出了一定问题，但是到后半段就变了。后半段在中共的叙事里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是新三样科技创新拉着中国的经济没有崩盘。中共最近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提这个概念，相较于默默无闻为中国经济创造价值的跨境电商遭到中共的冷眼，中共对于新兴行业的夸赞那是一直不遗余力的。比如最近在春晚上频繁亮相的机器人，当然更典型的是在新三样上。新三样里面的光伏，其实这两年的出口呢都已经是连连受挫了。光伏产品的出口额从2023年的437亿美元跌到了2025年的不到300亿美元，跌幅非常之大。但是这个呢官方是不会说的，他只会说14五期间光伏行业的出口总额又突破了1800亿美元。而新三样里面表现比较好的电动车呢，它的成果则被放大。中共的新闻会告诉你2024年电动车出口突破到了200万辆。2025年中国电动车出口再次暴涨，来到了一年近400万辆。在海外啊都卖爆了，但是他们不会说电动车出口的价格伴随着销量的上涨也在下跌。新能源汽车实际出口的金额增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观。整个牛逼哄哄的新三样加起来的出口额两年才增长了340亿美元，比跨境电商的增幅都低了三分之一，这很显然是不合格的。并且这种新闻还会通过墙外倒灌的方式传回国内。美国欧盟最近频繁在制裁中国，他们同样限制了中国的电动车和小额包裹，因为这两个在欧美人眼里是一样致命的。但中共他并不会宣传中国的小额包裹被限制，只会宣传电动车被限制。而之所以这么宣传呢，实际上就是在宣传习近平的那个科技兴邦思想。所以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中国，习近平的科技兴邦策略是有点效果的，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正向作用在宣传机器的鼓吹下是被严重高估了的。并且这个科技兴邦政策不仅是过去被高估了，未来也被高估了。就像那个新能源汽车，目前中国已经占据世界新能源汽车 60% 的销量，我们就算它未来发展的再牛逼，世界 80% 的新能源汽车都是中国产的，那又能怎么样？能带动中国的 GDP 增长抹平房地产下行带来的降幅吗？其实是不能的。而且大概率的结局呢，就是复刻光伏的道路。中国光伏前两年依靠价格优势已经占据了世界近90%的出货量，最终的结果不是后面的市场越来越大，反而的结果是光伏饱和，各地不再需要光伏了，光伏出口反而下跌了。那么明知道这个科技创新不可能真的抹平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顶梁柱，中共为什么还要一直强调这个叙事呢？其实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啊，是确实是这个叙事对于中共来说比较能安抚民众。两个版本的中国经济真相，一个是靠廉价制造扛住的危机，一个是靠科技创新扛住的危机，哪个你听起来更舒服呢？很显然是后者。如果说是靠廉价制造扛住的危机，那么首先廉价制造这个词一听就显得和廉价工人关联在一起了，和廉价劳动力关联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廉价并且是变得更廉价才导致经济没有崩溃，这听着呢也显然很让人难受。远没有科技创新成功了听起来更贴近大国崛起，更有自豪感。没人想听你是因为努力而成功的，大家更想听的是你因为聪明而成功。而且科技创新呢也听起来更加高大上，也听起来更加有想象力，更加有盼头。既然科技创新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科技创新在未来更加成功。 比如什么光刻机突破了，可回收火箭突破了，带我们过上好日子。这种叙事下呢，未来就变得可期起来。而廉价制造带来的经济发展，那能有什么盼头呢？靠卷换来的经济不崩溃，本身就是个很痛苦的选择，也应该是个很无奈的选择。当然很多人可能都不愿意这个样子。而在通过廉价换发展的未来里面，难道未来的我们是期待自己变得更廉价，然后继续卷死对方换来进一步发展吗？这个听起来不仅不让人期待，还让人感到绝望。当然另一方面，中共这么宣传实际上也是在掩盖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真正能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方式。中国现在想要实现经济复苏，实现经济再发展，其实有且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提升消费。因为从数据上来说啊，放眼望去，面对房地产两年下跌近1亿美元的缺口，只有消费这一项能补上这个窟窿。中国目前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 40%， 远低于世界正常国家水平。这导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5年的 GDP 呢来到了美国的 64%， 但是因为消费不足，中国每年的消费金额呢只有美国的 36%。 这个数据呢虽然看起来很可悲，但是确实呢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潜力。中国就算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不怎么发展了，只要能把消费水平拉到和美国一个水平，那么中国的 GDP 呢还能拉升 5.8 万亿美元，远超房地产下跌的金额，甚至超过了房地产总规模。当然这个呢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步子有点迈得太大了，但是仅仅是提升到韩国欧盟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那也能为中国创造出来约2万亿美元的 GDP。 提高消费才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方式，并且是唯一方式，这也是目前主流经济机构经济学者都在呼吁的事情。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两天就还呼吁中国要转型为消费主导型市场，亲共经济学家金克宇呢也表示中国要转型成消费国家，否则难以继续发展。当然甚至中共有时候自己都要说刺激消费，只是中共这种刺激消费的文章没有变得和科技兴邦一样成为社会主流的声音。中共呢只敢偷偷摸摸的出一些消费政策，比如我们熟知的各种消费补贴、购物补贴，以及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为了刺激消费，中共开始再次允许网络消费贷的复苏了。这个可是因为之前 P2P 事件被全网围剿的东西。当然这么多政策搞出去，时至今日我们其实也能发现这些东西的效果呢依然堪忧。而这根本原因呢就是刺激消费和进行大基建以及搞举国创新，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中共它并不擅长这些东西。过去搞大基建和现在搞举国创新，实际上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以举国之力办大事。这点上呢，中国这个高度集权国家那确实是有优势的，尤其中国还是一个以情制著称的独裁国家。别的民主国家修路需要立法，需要保障劳工权益，可能还会面临罢工，但是这在独裁的中国呢，那通通都不是问题。中国可以通过搞动员以举国之力的方式推进这个事情，这时候独裁制度对于民主制度就没有劣势了，甚至呢还有优势。而在创新方面，一个民主国家搞创新呢是需要市场自然而然的去推动创新的，是企业带动发展的，而中国则是以举国之力去推动一项创新的。当然因为缺乏市场经济，这种推动呢大多是倾向于模仿而不是真正的创新。这个本质就和曾经的苏联一样，苏联也是一个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曾经的苏联呢也在举国体制之下搞出了快速工业化，搞科技竞赛呢搞得也还行，但是苏联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搞不了民生。这也导致苏联出现了一边是加加林冲上太空，一边是私下买面包都得大排长龙。而同样的问题现在也轮到中共来面对了。到了消费这一块啊，实际上就变成了民生问题，这不是一个举国体制就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很难按着你的头让你去消费，消费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比如社会保障水平。毕竟一个国家啊，社会福利好了，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了，大家都能看得起病了，都不怕养老问题了，才敢消费。还有比如对于未来的预期，你有信心了，你才敢去消费，才愿意消费。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毕竟一个国家的人啊，他的收入高了才能有消费，我没钱我想消费我拿什么消费呢？可是啊，独裁国家普遍因为其高剥削性，人民缺乏收入。之前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调查显示，民主国家的居民收入平均约占 GDP 的比重是 71.3%， 而在独裁国家这比例仅为 57.5%。 当然奉行举国体制的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一数据更低，仅为 40%。 中国人呢有时候想消费也没有钱消费。消费呢它更多是一个主观因素，更像是社会分配公平的体现，居民幸福感的体现，以及对于社会保障安全感和社会发展预期的体现。 这些呢，通通是独裁政府很难提供的。虽然我们总说独裁政府善于愚民，但是这种愚民呢，只善于让民众为独裁政权牺牲，为独裁政权当帮凶，却不善于让民众感受到幸福。其实中共呢，早该在房地产泡沫之前就把中国转型成消费大国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更应该放弃举国体制，把 GDP 结构呢进行调整。可是呢，确实因为中共他不擅长这个，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看到一个举国体制的大基建房地产破灭之后，接着的又是另一个举国体制大链科技接了上去。中共呢，在过去其实也活在了自己的舒适圈里。当然即使后来呢，中共发现在舒适圈里面已经待不下去了，仅依靠大链科技带动不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开始愿意刺激消费了，其实他也不太愿意提这个事情。这里面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如果把消费不足和中国经济的颓势进行强挂钩，最后呢会变成中共和中国人以及中国发展之间的冲突。就像你要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寄托于科技创新啊，那你如果失败了，你还可以有念想，失败了可以把问题归咎于老美吗？归咎于老美对于中国的科技封锁。但是如果开始强调消费了，那么消费迟迟不能提升，大家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的消费无法提升了，会想共产党是不是执政能力有问题，会想是不是因为共产党我们兜里才没有钱。而且消费这个东西呢，它有个劣势，就是科技创新呢，它有时候不太好对比，比较好赢。哎，比如说你挑这一方面中国可能比较领先了，中间挑出一个点去跟美国进行对比就行了。但是消费能力呢，它是实打实看到的数据，实打实看到的钱，这个呢比较容易比输，很容易呢一比输比到最后得出了中共不行，是共产党剥削太严重，是中共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结论。这很容易让大家开始仇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呢需要树立一个虚假的旗帜，比如科技创新来转移矛盾。而中共这招呢确实也是立竿见影的。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你看还有多少人在大谈大国崛起，还在畅想着中共带领我们科技创新成功，我们的苦日子就能结束了呢？这种叙事呢其实也是一种洗脑。当然真正了解数据之后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到底是谁在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是谁在阻碍我们过上好日子。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